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岸田文雄会见布林肯，加强合作，举办5月份七国集团高峰会。
布林肯通话调停，苏丹交战双方同意停火24小时。
空军调查泄密者特希拉所属部队，并已撤销情报任务。
国会听证会呼吁加强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8号再次警告中共当局，重申他本月早些时候对北京进行访问时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的信息。冯德莱恩说，欧盟一贯呼吁台湾海峡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使用武力。他重申，欧盟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但这项政策有别于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他说，欧盟应该更新对华政策和对华统一战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冯德莱恩昨天的讲话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最近发表的类似言论相呼应。贝尔伯克说，作为欧洲人，我们无法接受台海现状的单方面和暴力改变，任何军事升级都将是整个世界的恐怖场景。冯德莱恩也强调，欧盟迫切需要在透明、可预测和互惠基础上重新平衡欧中的关系，并呼吁增强欧盟的韧性，减少在能源、医药产品和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周二，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执委会等三大机构对欧盟芯片法案的内容达成了一项共识，法案距离正式通过只差一步之遥。欧盟预期投入430亿欧元打造本土芯片供应链，并吸引外资设厂。根据部长理事会新闻稿指出，三方协商互相妥协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补贴范围，从原先只针对首创性的设备扩大到用于半导体制造的生产设备也可以获得补贴，也就是补贴政策适用于整个芯片价值链。欧盟芯片法是在去年2月份由欧盟执委会提出草案，该法案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欧洲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占率能从目前不到10%提高到2030年占20%以上。欧盟轮值理事会主席国代表协商芯片法案的瑞典工业部长布希表示，芯片法是使欧盟从市场的依赖者变成领导者的关键一步，并对欧盟的绿能及数位转型具有高度的重要性。
中国北京长峰医院昨天中午发生重大火灾，中共当局今天召开火灾事故情况通报会指出，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已经有29人不幸罹难。但由于中共一贯隐瞒事件真相，外界质疑伤亡人数的真实性。这起火灾的伤亡规模很大，但中共官方却封锁消息，一直到火灾发生8个多小时后，于昨天晚间9点多左右，官媒才正式发布火警信息，引发中国网友的公愤。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引述中国媒体报道，很多住院患者家属是等到晚上新闻播出后才急忙赶往现场，也无法第一时间确认亲友的安危，并抱怨他们从火灾发生到官媒报道之间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火灾的通知。事件发生当天，大陆媒体集体噤声，当天相关话题未登上微博热搜，社交媒体上一些视频和图片也被删除。知情网民当晚留言说，官方消息封锁太让百姓失望，又是大火，想到去年年底的乌鲁木齐。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二在东京的首相官邸与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强调同意加强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以及美日合作促成5月份在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布林肯这次是为了参加16号晚上到18号中午在日本长野县清景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而来到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岸田周二下午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官邸与布林肯举行约25分钟的会谈。会谈一开始，岸田说，当G7的团结空前重要之际，他接获报告，得知 这次 G7 外长会议针对重要议题举行了充实的讨论，而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的霸权活动等，两个人都同意美日将团结应对。他也感谢布林肯的与会。布林肯回应表示，为了坚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日有必要携手合作。他也感谢日本发挥领导力主办 G7 外长会议。拜登总统正期待着下个月出席七大工业国领袖的高峰会。
周二，在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告诉议员们，他已经指示空军总监察长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调查所有与这次泄密有关的可能出错的事情。这个联队的前网络管理员特谢拉近日被控违反了间谍法，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未经授权删除机密信息和国防资料。他此前在消息平台 Discord 上发布了100多份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而且直到这些文件发布到这个社交媒体网站上几周之后，事件才因媒体于本月早些时候的报道而曝光。波士顿的一家联邦法院上周五传讯了这名21岁的男子，预计他将在本周三再次出庭。肯德尔说，我们正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对这件事追查到底，并采取纠正行动。
福克斯新闻周二以7亿8750万美元就投票科技公司 Dominion 提出的诽谤案达成和解。 Dominion 指控福克斯新闻散布虚假陈述，将其投票机与2020年美国选举舞弊阴谋论挂钩。法新社报道，保守派新闻媒体福克斯新闻以7亿8750万美元和解了结此案，避免了大多数专家认为可能损坏名誉且备受瞩目的审判。如果进入审理阶段的话，福克斯老板默多克将被迫在公开法庭上作证。 Dominion 2021年3月份向福克斯新闻提告，指控福克斯新闻宣扬川普毫无根据的说法，声称 Dominion 投票机被用来操控川普最终败给拜登的总统选举，向福克斯新闻索赔16亿美元。福克斯新闻否认诽谤，声称只是在报道川普的指控，并不支持这些说法。此外，福克斯新闻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保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际货币基金说，中国将扮演今后5年全球成长火车头，被经济学家打脸。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主办的网络科技与安全国际会议 Cyber UK 18号到20号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汇集来自全球各国政府官员和相关产业人士。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首长卡梅伦将出席致辞。根据英国泰晤士报事先取得的演说内容，卡梅伦将在会议上示警，中方已经划定几个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既有及新型科技，且中国有扮演制定全球科技标准的领导力量。西方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将利用自身的科技力量寻求主导全球事务。英国及其盟友不能自满，应该跟上中国在科技领域戏剧化崛起的速度。另一方面，《泰晤士报》近日报道，尽管在欧洲大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战火未熄，英国军方在印太区域强化部署的决心没有改变，且已就首度在印太区域常态部署31型巡防舰与官方展开讨论。
世界各国努力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应对来不及减缓的气候变化问题，美国先行领投投资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简称为 DAC。提供35亿美元用于建设工厂，并降低税收以支持这个新兴的 DAC 行业。DAC 技术原理是使用机器或是化学物质吸收空气里的二氧化碳，与碱性的化学吸附剂结合。当吸附剂饱和时，把它加热到100摄氏度以释放纯二氧化碳，然后加以碳化储存，或者是作为资源再利用。 而 DAC 技术最大的优点是，作业工程可设置在任何地方，利用的土地空间不大，储存的二氧化碳泄漏的风险相当低。目前为止，最大的 DAC 工厂每年仅能捕捞4000吨二氧化碳，因为它的开发成本高昂，人才培养刚起步，很多企业的投资者大多保持观望。
由德国艺术家埃尔达·格森创作的黑白照片获得2023年索尼世界摄影奖公开组创意类别的首奖。不过，埃尔达·格森在得知自己获奖之后，发表一篇声明，指出这是第一张在国际知名摄影比赛中获奖的 AI 图片。AI 图片与照片不应该在这样的奖项中相互竞争，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东西。AI 并不是照片，因此它不会去领奖。埃尔达·格森还说，他以 AI 图片参赛的主要原因是想确认相关的竞赛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 AI 时代的到来，结果是显然没有。摄影群社应该要公开讨论 AI 图片的定位。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去年也把美术比赛的冠军颁给以 AI 创作的作品，当时也造成了极大争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国务卿布林肯与苏丹各方通话调停之后，苏丹敌对双方同意从周二晚上开始实施24小时停火，但是不到几个小时，双方就再度陷入激战。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今天表示，防卫省已经开始准备从苏丹撤离日本公民。请听报道。
周二，正在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表示，他已经给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RSF 领导人赫梅德蒂将军和苏丹正规军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打了电话，呼吁双方实行24小时停火，以便让苏丹家庭安全团聚，并向他们提供救济。布林肯提到，尽管当地车辆标有外交车牌并挂有美国国旗，但美国车队在该地还是遭到了袭击。他说，初步报告显示，这次鲁莽的袭击是由 RSF 相关部队实施，好在事件中所有美国人都告平安。另一方面，而在与布林肯接通电话后，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赫梅德蒂说，他已经与布林肯讨论了紧迫问题，并计划进行更多会谈，同时快速支援部队也已批准停火，以确保平民安全通行和伤员疏散。此外， RSF 发表一份声明，强调该军事团队正在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以恢复我们人民的权利。在最近4天的冲突中，苏丹全国各地至少已经有185人死亡，1800人受伤。之前双方曾在周日商定短时间停火，但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在喀土穆到处都是炮击、作战飞机打击和街头战火，人们几乎无法出行。同时，主要国际机场也受到攻击，商业航班被迫停飞。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现在在首都附近几乎不可能提供人道主义服务，苏丹的卫生系统也面临崩溃。不仅是首都卡土穆各地枪声回荡，该国西部也在激战，包括西部沙漠地区达尔富尔。据联合国报告，自上周以来，该地区至少有65人丧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约为1/3。台湾资深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显然乐观了一些，请听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后5年全球经济成长最大的火车头将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将是美国的双倍。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对于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的推测基本上是建立在3个概念，一个是落后补涨，一个是后疫情的复苏，另一个则是原物料的概念。 而中国在疫情解封后显然表现不如预期，所以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显然乐观了一些。吴家龙分析说，
七大工业国表面上经济增长比较慢，因为他们是开发的前沿，他们是高度发达经济体，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本来就会比较慢，但是因为他们的水平比较高，所以他们的增长幅度才是大的。就美国增长 2%， 这个幅度其实很大，因为这些都高所得国家。那么低所得国家虽然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是它的步伐未必有那么大，实际增长未必有那么大。
吴家龙还强调，
这些国际经济机构的预测没有纳入高通膨跟高利率的持续性，就是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全球都面临高通膨跟高利率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全球的景气下修是一定的。那么这过程当中还会不时的出现金融动荡，这样的风险在上升。那国际货币基金等等都没有提到接下来全球景气的前景如何受到货币紧缩的影响。
吴家龙还特别谈到一个背景因素，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通常是归欧洲人来主导，世界银行那边就归美国管。他说，欧洲人一般比较倾向于对中国经济保持比较友善跟乐观的分析推估。此外，针对为期三天的 G7 外长会议，昨天在日本青井泽正式落幕。会议中除了多次提到台海和平的议题，还首次将经济安全的议题列入联合声明，以表达 G7 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决心。对此，吴家龙表示，
中国的经济胁迫是以政治理由来发动经济制裁，拿经济来为政治服务。那西方国家的对策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给警告，警告如果不行的话，接下来叫对等，就是你怎么制裁我，我也怎么制裁回去。英文 reciprocal 有时候翻成互惠，其实不是互惠，正确的翻译是对等。你课我多少关税，我就课你多少关税，这不叫互惠，这叫对等。那你给我制裁，我也给你制裁，这是对等的意思。第三个就是对备受中国经济胁迫的国家，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能会伸出援手，降低他们的关税，增加对他们的采购等等，帮他们渡过难关。
吴家龙预估，全球经济将形成一种经济冷战的局面，可能会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下降，也难以从国外取得先进的生产设备、原材料等等。中共肯定会因为他对别人发动经济胁迫而被他国抵制，被他国反制裁，他自己因此遭到反噬，遭遇非常大的经济伤害。4月18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一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5%， 但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与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半年来都一路下行。尽管中共官方否认发生通货紧缩，但并未完全否认外界担心的经济未爆弹，包括房屋市场危机、失业问题与地方举债飙高。贵州省政府4月中首先承认已经无力负担债务，中国经济漂亮的成绩单背后仍有不少隐忧与未爆弹。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聚焦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重要性，并揭露中共与中国企业在新疆仍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共正在使用国家强制力量下的强迫劳动力。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召开一场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施及全球供应链影响》听证会，负责主持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当天强调，美国正在与中共这个独裁国家的独裁统治进行生存斗争，这个独裁国家正在寻求全球霸权，并从根本上取代美国和全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在当天的听证会上，有4位专家提供了证词，而每一位专家都呼吁国会加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施，并鼓励其他国家通过类似的法律来解决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据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埃尔菲达尔说，尽管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承认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是种族灭绝，但目前美国企业仍在种族灭绝区经营和投资， 美国公司也还在向实施种族灭绝的中国公司出售技术。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人权与当代奴隶制教授劳拉·莫菲表示，他们的研究团队已经确定了在维吾尔地区运营的55000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并已发布了深入调查，记录了维吾尔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至少150家具体公司。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公司参与了国家支持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这些计划相当于强迫劳动，而且这些公司都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西洋理事会地球技术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基特·康克林警告说，即使是使用微不足道的强迫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也应该导致执法行动。康克林警告说，我们需要对所有供应商进行尽职调查，而不仅仅是那些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在周三举行台海冲突兵棋推演。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周三举行台海冲突兵棋推演。
美国近期将祭出管制，严格限制附中投资。
拜登签署行政令扩大联邦雇员的儿童护理范围。
全球稻米产量出现20年来最大短缺，恐涨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日本京井泽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期望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但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布林肯说，有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国希望美国负责任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这要从接触开始，从建立沟通渠道开始。他说，这正是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习主席时试图强调的。我的期望是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这确实需要中国明确表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我们会看看他们是否这样做，如果他们这样做，我的期望是我们将按照两位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议上商定的那样找到接触的方式。在台湾事务方面，布林肯强调，美国和七国集团伙伴国及全球许多国家采取一致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和平处理任何分歧，双方都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破坏和平与稳定现状的行动。他说，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反映了这一点。
美国媒体披露，白宫正向业界简报即将端出的最新附中投资管制，预计内容包含要求业者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业的新投资案，以及禁止向微芯片等关键领域的生意往来。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称，本月稍晚将公布的规定堪称对附中投资的空前设限。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向美国全国商会等产业团体简报相关行政命令的大纲。除了即将公布的附中投资限制之外，拜登政府也正在考虑封杀在美国广受欢迎的 TikTok 短影音 App。 一名高层贸易官员上周也说，美国可能提高对中国加征关税，以表达对北京没能达标川普政府时代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满。拜登政府去年已经推出了新的出口管制规范，并通过了诸多工业政策，盼望打破对中国的依赖。当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地表示，相关战略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两位参与在纽约设立中共秘密警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起诉40多位中共警察及网监官员参与跨国镇压之后，中共外交部18号 否认有关中国在海外设立警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然而，美国检方17号在纽约逮捕两名涉嫌运作中共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男子，其中卢建旺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几周前还曾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中共在海外设立秘密警站，引发国际哗然，爱尔兰和荷兰都勒令它关闭，纽约中国警侨服务站已经停摆，加拿大、荷兰、德法、日本、韩国等国都表明对此启动调查，意大利也在去年12月20号宣布调查，停止让中共警方参与当地的联合巡逻任务，并且不排除制裁这种非法行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都在一天内视察了各自在乌克兰的前线部队，预计乌克兰将发动进攻，从俄罗斯手中夺取领土。在此之前，两国的领导人试图鼓舞士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探访了乌东小城阿夫迪夫卡的乌军部队。克里姆林宫周二说，普京罕见地视察了自己的部队。他周一前往乌克兰的赫尔松和卢甘斯克地区，并听取了高级军官的汇报，了解前线的局势。这两个地区都部分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普京视察在乌克兰的部队之际，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国正准备发动攻势，目的是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他们占领的部分领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一则表示，莫斯科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
国际信评机构惠誉集团旗下机构指出，2023年全球稻米产量恐怕出现20年来最大短缺，导致价格上扬，将影响超过35亿稻米食用人口，特别是占全球稻米消费90%的亚太地区。全球稻米供应短缺的主因包括俄乌战争持续，中国和巴基斯坦等稻米产国遭遇恶劣气候。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惠誉旗下惠誉解决方案的大宗商品分析师哈特说，整体而言，全球稻米短缺的显著冲击已经显现，目前米价已然处于10年来的最高。惠誉4号最新一期的国家风险与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当前的高米价情况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农业分析机构 Grow Intelligence 高级分析师高佛瑞说，很多国家被迫减少国内库存，稻米短缺受害最大的都是已经饱受国内食品价格高涨之苦的国家，像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叙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
世卫组织周二警告说， COVID-19 疫情仍然不稳定，在病毒进入可预测的模式之前，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麻烦。此外，根据联邦卫生官员周二采取的新措施，美国打算首次接种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的新冠疫苗的美国人将能试打同时针对 Omicron 变种和原始毒株的更新版新冠疫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还授权让新冠高危人群接种第二剂更新版新冠加强针，特别是65岁及以上的人或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该机构的行动标志着对新冠疫苗政策的最新调整，后续还可能会进一步努力简化复杂的疫苗接种制度，也许会建立让大多数人每年接种一次新冠疫苗的计划。上述接种计划需要获得美国疾控中心的推荐，然后才能广泛推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行政令扩大联邦雇员的儿童护理范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财政部周二宣布，为了在美中竞争过程中取得平衡，与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议题展开洽商。财政部长耶伦将于本周四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一次重大演说。财政部表示，财长耶伦将强调，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他对美国经济历久不衰的根本实力充满信心。在即将到来的演讲中，他将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清洁能源技术。 另一方面，耶伦也将概述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其中有捍卫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权保护，寻求公平竞争下的良性和互利的经济竞争，交换更多有关全球经济总体状况的讯息，并与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债务问题。这场演说预计将于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发表。
据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周二说，他预计美国将会出现经济衰退，而目前美国消费者的状况依然良好。当天，莫尼汉在美银财报会上说，鉴于给予民众的刺激措施以及他们剩下的资产，这一切都表明经济衰退相对温和。他没有看到消费者活动正义会导致衰退的速度放缓，但确实会看到商业客户变得更为谨慎。莫尼汉指出，鉴于美联储的激进升息，美银的研究团队多次喊出经济将温和衰退。央行在过去一年内九次上调基准利率，共上调 4.75 个百分点，这是1980年代初以来最快的紧缩步伐。不过，莫尼汉提到，低失业率和缓和的薪资通胀应该可以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失业率目前仍为 3.5%， 而薪资成长正在放缓并结束，这也显示通胀的迹象正在下降。
据美国媒体 Fox 报道，脸书母公司 Meta 预计将在周三再裁员4000人，这是该公司自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新一轮裁员。预计该公司还将在5月份裁员。Meta 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宣布， Meta 打算在今年春天裁员10000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扩大和保证联邦雇员家庭获得儿童护理的机会，同时加强扩大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护理。该命令包括50多项指令，涉及包括军事部门在内的几乎每个内阁机构。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扩大联邦雇员的家庭有更多条件能获得儿童护理的机会。白宫正指示各联邦机构确定他们的哪些拨款项目可以用来支持为联邦雇员提供家庭儿童护理和长期护理，并考虑要求那些希望获得联邦就业资金的申请人扩大为其员工提供护理的机会。白宫还指示国防部采取行动扩大军事部门的联邦雇员为其子女获得儿童护理的机会。该命令指示美国人事管理局对儿童护理补贴政策进行审查，并考虑就联邦雇员获得此类援助制定整个政府范围内的标准。拜登在签署这项命令前表示，没有人应该再照顾养育他的父母，依靠他们的孩子和他们所依赖的薪水之间做出选择。拜登说，这项行政命令不需要任何新的支出，并将确保纳税人从他们已经做出的投资中获得最佳价值。不过，由于这些指令将从现有项目中拨款，意味着这些指令的影响可能很有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来说更具象征意义。周二早些时候，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苏珊·赖斯表示，这个国家的儿童护理和长期护理系统运转不佳，总统不会用等待来解决我们国家的医疗危机。拜登将继续向国会施压，要求其批准他在2024年预算方案中所列出的资金，在十年内为这些领域提供750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预计周三晚上将针对中共以武力夺取台湾的情景举行兵棋推演。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里诺上将周二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周三晚间对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情境进行桌上兵推会议，讨论美国该如何作出回应。 据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报道，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该委员会的邀请下将主办这场并推活动。这场预设中的台海冲突的时间点发生在2027年，中共对台湾发动入侵行动。两党议员将以白宫国安会顾问的角色，从华盛顿立场讨论如何作出回应。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两位学者卡贝瓦瑟尔和安德鲁麦特里克将扮演北京政府。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周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所召开的听证会上提到了这场闭门进行的兵推会议。加拉格尔说，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指示国防部进行模拟战争演练、兵推演练，还有最重要的，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作战演练。我认为这是最不花钱的做法，来建立足以威慑对手的作战专业知识和创造性力量。针对以台海冲突为情境的兵推讨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将军强调，进行兵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了解自身和对手的弱点和力量，并协助调整改进的方向。被问到中共军队侵台的威胁是否超过过去几年，阿奎利诺忧心地表示，目前趋势正朝错误方向前进，但美军已经做好因应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他表示，大家都在猜中共何时会采取行动，对于中共何时将拥有足够军力攻台。阿基里诺回应说，他不认为这是美中军力平衡议题，并只有太多可能促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行动的变数。他也强调，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说服北京，这将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